主，我们再来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集都不是突然的，就都是你在爱里面召聚，好把你的旨意再向我们显明。所以为着今天的聚会，我们再来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圣灵在这里毫无拦阻的做工。主啊，真是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再来启示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走在和你心意的路上，讨你的喜悦。愿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上一章撒母耳记上16章啊，神曾经借着撒母耳高大卫，预备啊他将来能够做王。当撒母耳高大卫以后，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大卫虽然他的父母离弃他，但是耶和华收留他。他在旷野牧羊，使他有了牧者的心，与神亲近，被神制作，所以就产生了他的属灵的经历，成了善于弹琴的人。那神在环境中也训练他，成了大有勇敢的战士。这是16章所讲的。但17章呢，就说到大卫的得胜，胜过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得胜跟做王有关，通常都是先得胜才能做王。所以虽然神借着撒母耳高他，他里面已经有做王的生命了，但是真正要显出做王的实际，他必须征战得胜。我们看见扫罗也是这样，扫罗先前他曾经胜过亚门人的王拿辖，然后他才在吉甲中做王。那我们的主呢，他也是先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神就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骑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所以只有先做得胜者，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今天我们都是受膏的人，我们也都有作王的生命在里面，但问题是我们在今生有没有学习来做一个得胜者，这关系到主回来的时候能不能跟他一同作王。所以这一点是相当的重要。那大卫跟哥利亚的战役我们都很清楚，这在整个圣经上你读到征战的各种的场合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大卫战胜哥利亚在圣经上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大卫胜过哥利亚，这关系到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就。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当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之后，然后最后他被推举为王，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当他做王以后呢，神的旨意才能够借着他带给全地。那我们的主是真正的那一位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只是他的预表。所以有一天我们的主真正回来建立他国度的时候，神的旨意在地上只要能够完全的成就。所以这个战役，大卫胜过哥利亚的战役，就预表来讲，这关系到神旨意能不能成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当然这个战役对大卫个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着这一次的他的得胜，以色列人开始认识他。他本来是一个隐藏的人，借着这件得胜呢，他被显在人的面前，人开始纪念他，人开始歌颂他，到最后人开始跟随他，那他能够真正被带到那个做王的地位上。所以这对大卫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大 当时以色列人是在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底下，因为腓力斯人来挑战，如果以色列人战败了，他们就要被腓力斯人辖制做他们的奴仆，所以这个战役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它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要学，因为这个战役关乎到你我，这个战役不仅仅是从前的战役，这更是今天每天要发生的战役，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件事情，它属灵的背后的那个教训，我们要从这个教训来学功课。那刚才我们读过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征战，因为这个征战呢是以腓力斯人主动来攻击，而这一次的战是很特别，腓力斯人站在山头的一边，以色列人站在山头的另外一边，两军对立，中间呢就是一个低谷，所以低谷呢因为也有河流，所以你看见到后来大卫呢能够从河流旁边捡了石头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战役，它是两军都各在一个山头，中间是低谷，那这个战役从外面来看就是看见腓力斯人出来挑战，但事实上呢这却是神许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仇敌来征战来挑战，但我们常常忘了这是神所许可的，因为神有美意，借着这一次征战呢，把大卫给显明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呢，你会发觉好像我们也常常经历到好多事情，好像是仇敌的作为，但我们常常忘了如果不是神许可，没有事情会临到我们，所以每一件事情呢都给我们一个机会，好让我们呢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给我们机会从日常生活中来学习属灵的操练。好，那这一次的征战呢更特别的就是他们派出了一个人叫哥利亚，一个人出来校正，那这个的特点我们刚刚读过了，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加特人，他是腓力斯五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城市叫加特，他是加特人，身高非常的高，六肘零一虎口，大概等于280公分，所以差不多有将近两个人的高度，所以一个这么高的人，这么从外面来看这么伟大的人出来征战，然后叫以色列人派出一个人跟他征战，当然以色列人没有人可以打，所以这次是一个很特别的征战，这个人那么高，大概280公分，将近3公尺这么高，你很少看见现在这个人还有那么高的，几乎找不到这么高的人，但是在大卫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人，头戴铜盔，所以他整个头给包住的，只有脸是露出来的，身穿铠甲就是军装，你看他的军装保护得很好，甲重5000舍克勒，所以光是他的衣服战衣大概就有将近60公斤这么重，差不多一个人的重量，所以这是他的衣服而已，然后腿上呢又有铜护膝，所以他这个人呢都被军装给包围了，所以你很难打胜他的，他个子又高，然后你真的要用刀剑你也对付不了这个人的，然后他两肩之间又背负铜戟，这就像一个标枪一样的那个枪，那枪杆子呢很粗，像织布的织肘，光是枪前面那个枪头呢就重600舍克勒，差不多等于8公斤这么重，一个枪头就这么重，他已经被自己已经这么高大了，然后又有全副的军装给他保护的这么好，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帮他拿盾牌的人挡在前面，所以这一个人出来较真，对着以利亚的军，对以色列的军队呼叫说，你们出来摆阵队伍，摆列队伍做什么？我不是腓力斯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如果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所以你特别注意这第十节，他称哥利亚叫什么呢？那非利士人。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哥利亚这个人是整个非利士人的代表。你要了解非利士人吗？你要了解这个仇敌吗？你从哥利亚的身上你就看得出来，因为他是这个代表。然后你看第十一节，他说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所以当他出来这样叫阵的时候，扫罗害怕，整个以色列人都害怕。这以色列人包括了大卫的三个哥哥，所以你从第十二节开始呢，就讲到他的三个哥哥也跟着扫罗出征。十四节就讲到大卫是最小的啊。十五节说了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好，所以十五节给我们看见啊，大卫离开扫罗，就是讲了上一章他为他弹琴的事情。他离开扫罗呢，又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所以大卫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因为他跟扫罗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在皇宫里面，过得很安逸的生活。可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回去放羊，这说出了什么呢？他在什么样的境况，他都能自处。他可以处卑贱，他也可以处丰富。或缺乏，或有余，他都得了秘诀。所以这是大卫的特点。而且很可能，大卫就在这一段时间呢，他经历了熊跟狮子。因为那时候神的灵已经感动他了，所以他能够打败熊跟狮子，他知道不是靠他，那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后来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能够那么清楚，那不是他，那是耶和华的灵。好，十六节，那非利士人就哥利亚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昼夜。好，这一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的征战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属灵的意思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与我们肉体之间的征战也可以说是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因为他们彼此为敌因为在圣经上非利士人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为什么说非利士人是代表肉体呢？因为我们都知道非利士人他们最早是从地中海的一个岛屿来的他们是韩的后代，然后慢慢慢慢呢，他们就来到了经过埃及然后进入迦南，他们比以色列人更早进入迦南的他们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走的来是陆上的道路，所以那条路呢后来被称为非利士的道路你知道像亚伯拉罕下埃及，雅各下埃及，他们走的路呢都是非利士的道路那一条路是最近的。但是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特别说到不带他们走非利士人的路，带他们经过红海、旷野、约旦河进迦南。我们都知道当他经过红海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一经过红海，埃及的追兵呢就死在红海里面，所以从此就说出了他们与世界就有了分别。所以神带我们真正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呢，在经历上 他要首先要带着我们与世界有分别，然后经过旷野，旷野代表什么呢？旷野代表对付他们肉体的地方，因为旷野把他们的本相给显出来，他们在那里发怨言，他们在那里背叛，背叛神，所以旷野这四十年呢，把他们的肉体给显出来，所以这是旷野呢是对付我们肉体的地方。那经过了约旦河呢，就代表了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看见神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呢，乃是要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经过约旦河，跟腓力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晓得迦南地是特别说到什么呢？说到了在基督里那吃不透的丰富。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在基督里呢，能够享受一切那基督吃不透的丰富，一切属天的福气我们都可以享受。但是在经历上呢，我们就发现我们常常过着贫穷的生活，我们虽然在基督里，却没有享受到在基督那一切属天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经历上还没有跟世界脱离，还没有跟我们肉体分别，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他们来，虽然来到了迦南地，最大的仇敌是谁呢？就是腓力斯所代表的肉体。所以肉体常常使我们在主里面没有安息，肉体常常使我们没有办法喜乐，肉体常常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与基督有更深的联合。所以这个征战我们要特别记得，这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征战，这不仅是大卫跟他们跟他争，这也是我们的征战。那这里特别提到那腓力斯人格利亚，所以我们要认识腓力斯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肉体，它的特点在哪里？首先你看这个人又高又大，从小就是战士，善于征战。我们的肉体从小就很会征战，很会辩论，很会讲理由，你不需要去学的。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孩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也是这个样子，他从来不需要学，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你不可侵犯的那种态度，又高又大，从小就战士，从小就是顽强刚硬，不肯屈服，不容易控制，这是他的特点。然后你看他全身都被包裹的非常的完整，让你摸不清他的真面目。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很深很深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等到神兴起环境来一看，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肉体呢，常常让你摸不清他的真面目。而且他全副军装，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怎么样，刀枪不入。所以我们的肉体很会征战，我们从来不会吃亏，我们总是会占便宜，而且呢，这个全副军装呢，他的不但自己保护得很好，而且呢，攻击力很强，有的时候我们说杀人不见血，骂人不带脏话，这是肉体。然后他已经保护得这么好了，前面还有一个拿盾牌，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呢，常常躲在人的后面，不自己出面的，我们可以到处放消息，然后达到目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哥利亚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肉体的特点，这是腓力斯的特点。所以当哥利亚一站出来的时候，扫罗就逃跑了，以色列人也逃跑了，大卫的三个哥哥也逃跑了。为什么？因为都是属肉体的人， 都是给肉体留地步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给肉体留地步，你就在哥利亚的面前站立不住。我们晓得扫罗，神曾经给他命令，你要杀死光整个亚玛力人。他杀了，但留下了亚甲。他把所有的牛羊给杀死，他是瘦弱的杀了，但是呢，好的留下来。这说出了什么呢？这说出了我们遵守神的旨意，但是不肯遵守的完全。我们要有自己的意思，神的旨意我们可以不遵守，但是呢，自己的意思呢，我们一定要成全。这就是扫罗给肉体留的地步。所以扫罗没有办法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只有逃跑。扫罗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是一个骄傲自大寻求自己荣耀的人，所以被肉体辖管控制，只能在哥利亚面前逃跑。但是扫罗是这样，他整个以色列人都是这个样子，那很不幸的，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也是常常给肉体留了地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哥利亚这个巨人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每一天早上，哥利亚就出来叫战。那以色列人一看哥利亚出来呢，他们就逃跑。这样一直有多少天呢？40天。我们都知道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以色列人在旷野总共有40年。你读生命记的时候就很清楚，神特别说到这40年呢，为的是什么呢？要试炼他们向着神的心肯不肯守神的诫命。40年神带他们这样走，就是为了试炼他们。神知道他们的心，但他们不知道。所以呢，这40年就把他们的里面真相完全暴露出来，显出他们爱自己过于爱神，体贴自己过于体贴神的旨意，依靠自己过于依靠神，这是40年把他们的本相写出来。这也是神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我们很多的本相给显露出来，因为没有这些试炼的时候呢，我们看自己还不错，但试炼一来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就跌倒了。所以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我们主在旷野也是40年受魔鬼的试探，但你看见他守住了他的本分，他没有凭着自己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完全的依靠神，完全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旨意，他爱神远远过于爱自己的荣耀，所以他完全胜过仇敌。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天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去出去较真，还没有到晚上我们就被就退回来，因为我们肉体发作了，我们就逃跑了。所以跟以色列人完全一样，肉体一出现我们就逃跑。为什么？因为肉体掌权。好，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来了，看见这个光景实在看不下去，40天够了，好，所以大卫要来为神征战。那他哥哥当然不认识大卫的心，也不知道他的经历，那大卫看见大卫的哥哥看见他来呢，就责备他，就说你下来做什么，向他发怒，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 你知道大卫是他的父亲托他带了一些东西来给他哥哥，怕他哥哥在军队里面伙食不好，所以带了一些东西来给他哥哥吃。就大卫的心其实是很好的，也带了一些礼物给他千夫长，好好照顾他的哥哥。可是他的哥哥居然向他发怒，而且就是说，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你的羊交给谁了？你里面骄傲，你里面有恶意，你要来看征战。很奇怪，大卫的哥哥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其实从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就可以了解，因为他的哥哥在家里面都是老大，大卫是他们看不起的，所以大卫的哥哥在家里面都是很有权威的。现在到了外面，一看见哥利亚就跑了，这件事情呢，居然给他弟弟看见了。你知道一个属肉体的人最怕的就是人家看清楚了我们的真相。我们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总是希望能够装得好一点。那这个时候不小心我们被人家看到我们的底细了。照理说我们应该谦卑下来，但事实上常常相反。事实上呢，我们反而生气，反而发怒。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要借着发怒，借着生气呢，来抬高自己。所以大卫的哥哥也是属肉体的人，所以难怪在哥利亚面前也只有逃跑。但是大卫没有因为他哥哥的话受影响，因为他知道他这一次来有神的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扫罗听见大卫要征战，就把他带到面前来，一看就说你不行跟他打。因为呢你太年轻了，这个人呢从小就做战士。扫罗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你光是看到这一个人全副军装又这么高大，而大卫呢只是那么年轻，又没有征战的经历，又这么个子也那么小，你怎么能够打胜？你不能打。所以这一个看法呢是属肉体的看法。我们常常凭着肉体的看法似乎很有道理，但在属灵上面呢常常不管用，所以我们的判断常常不准的，因为我们的判断是肉体的判断，肉体的看法。但大卫呢却很有把握，他对大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为什么呢？他就讲理由了，因为在他里面有一段隐藏的经历。神曾经在暗中训练他，使他有得胜的经历。所以他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所以在这一段的地方我们看见神早就预备了大卫，在暗中就训练他，让他有得胜的经历。我们讲过大卫他在那里牧羊使他有了牧者的心，这个牧者的心很重要。今天神可能也让我们在一些工作上有服侍有参与，问题是我们对这个工作我们是有牧人的心呢，我们还是只是一个 故宫。如果是故宫的话，我们很快就放弃，碰到挫折就放弃，羊被叼走了就丢叼走了吧，只要我的命还留着就好。但是一个牧者的心呢，他知道不行，这是神交托他的，所以呢他一定要去抢回来。这不是匹夫之勇，乃是神的灵在他身上，神在训练他。所以神也常常在日常生活中也操练我们征战得胜。所以每一个你的经历都是一个机会，每一次狮子跟熊来了，都是我们操练我们得胜的机会。今天你在家里面，可能你的丈夫妻子你的儿女就像狮子像熊一样，可能你在工作的老板同事是狮子跟熊，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发觉有狮子和熊，但是不是去打他们，真正的狮子和熊是你里面那个肉体，你要对付的不是外面，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是背后那个仇敌，那个很大的一个仇敌哥利亚就是我们的肉体。那大卫打胜了这次征战呢，你看他没有跟任何人讲，所以这是一个隐藏的经历，等到他有一天显出来的时候呢，人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人要知道他的根源，到底他的父亲是谁，人家想要去追踪他到底是怎么产生这样的经历。但是更宝贵的，人不仅仅要有过去得胜的经历，人还需要有什么现在活泼的信心。所以他说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熊和狮子，那是过去的经历，但是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换句话说，他不仅有过去隐藏的经历，他还有现在活泼真实的信心。当你看见肉体像个巨人一样的时候呢，你是打不过的。你记得那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窥探的时候，十个探子回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打胜，为什么？亚纳族的人是巨人，我们都像蚱蜢。所以当你看见仇敌是巨人的时候，你打不过他。但是大卫看这个人呢，他根本就不是看他是巨人，他看他是野兽，狮子和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肉体就像兽一样，有的时候兽性大发。所以你记得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看见那四个大的帝国像什么呢？四只野兽从海中上。所以在人的眼中来看啊，这个世界上的帝国非常的辉煌，像一个大的金像，但在属灵人的眼光呢，只不过几只野兽而已。野兽呢，你可以制服的，因为神曾经对付过狮子跟熊。好，结果大卫坚持要去征战，扫罗呢，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去，只好就让他去了。好，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因为大卫是有这个神同在的经历。结果扫罗呢，就把他的战衣给大卫穿上，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走惯，就对他说：“我穿戴这个鞋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所以扫罗的军装大卫穿了以后不能走动，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打属灵的仗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把一切至高的事都攻破了，能够把人的意志给降服，让他归顺基督。 所以属肉，你要胜过肉体，你不是靠属血气的兵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胜过我们的肉体呢？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有压制，我们要忍耐，我们要让我们的脾气不发作，我们要忍耐，好，这不要发脾气，好，结果呢就发得更大，啊，所以这绝对不能够靠着属肉体的兵器，啊，所以大卫拿了什么呢？啊，结果他就手中拿杖，啊，那是牧羊的杖，啊，又在膝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啊，我们特别讲到，因为是在谷中嘛，所以有膝嘛，啊，就有五个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面，就是牧人带的囊里，啊，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腓力斯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你打属灵的仗，你不能去学别人的，啊，你必须圣灵怎么引导。有时候我们跟着人家喊口号，一点用处都没有，啊，真正的还是圣灵每一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操练我们、训练我们，啊，我们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啊，我们出去征战，啊，好，这个时候呢，41节，啊，腓力斯人也渐渐的迎着大卫来了，拿盾牌的走在前面。腓力斯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腓力斯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腓力斯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腓力斯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你看，腓力斯人藐视大卫，这讲到我们的肉体呢，常常非常骄傲，啊，又狂妄，啊，所以圣经上说，败坏之先人性骄傲，啊，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啊，好，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对腓力斯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大卫完全不是靠着属血气的兵器刀枪铜戟，他属灵的兵器是什么呢？乃是耶和华的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兵器。今天我们属灵的征战完全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腓力斯人是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那是偶像，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大卫呢，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是以色列军队的神。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斩你的头，又将腓力斯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知道啊，他与神有活泼的交通，啊，他知道耶和华神的名是最有力量的后盾，他很有把握，他有把握说，今日耶和华就要将你交在我手里，我要斩你的头，要将腓力斯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吃。然后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但是47节怎么讲呢？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所以这里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神，一个是耶和华。他要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 神的意思，我们知道他特别讲到创造者与受造人的关系，所以他要让整个普天下的人都认识有神，但使众人呢，就指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呢？耶和华是指的救恩的神，是他与我们发生立约的关系。所以对着世人来讲他是神，对着我们来讲他是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又是这众人，就是使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所以大卫打胜这个仗啊，不仅仅他个人的得胜，他让普天下人知道有神，他也让以色列人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他们都跑掉了，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所以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也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所以第一部分大卫在跟非利士人打仗之前啊，他宣告了这万军之耶和华，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特别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他不是光光提到耶和华，为什么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呢？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他特别讲到我们的神乃是征战的神，他统管万军的天上地上的，所以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到了他是征战的神，讲到军队就是为了征战，所以他是个征战的神。但是不仅他是一个征战的神，他也是一个得胜的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是讲的他是个得胜的神，他已经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他的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在十字架上他胜过了撒旦，他胜过了世界，胜过了肉体。所以我们如果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如果要胜过我们的肉体，我们必须呢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的这个事实，我们需要有这个实际，因为真正的胜败乃在于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个是需要启示的。很多时候我们头脑知道，我们说哦，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胜过世界肉体了，胜过撒旦了，但是我们只是头脑的认识，我们真的在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进入那个世纪，所以这个需要有启示了。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我们自己人，真正的信心也不是相信神会率领我们得胜，真正的信心呢，是我们看见了神已经得胜了，我们在他里面呢要夸胜，那是信心，他是看见已经得胜了，不是将来的事，是完成事。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事实，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但是光有客观的真理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主观的经历。但是你如果没有客观的真理，你绝对没有主观的经历。你有客观的真理，你不代表你有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的，你必须要有客观的真理，那是根基，没有这个的话就没有后面。但是你如果有客观的真理呢，你还要有主观的经历。那客观的真理就是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 那主观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要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操练我们，来经历主的得胜。所以现在我们要讲到主观的经历。那主观的经历是什么呢？这就是大卫现在拿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我们知道一般的石头都是有棱有角的，很少有光滑的石头。光滑的石头通常在哪里找得到呢？都在河里面找得到。为什么？因为它是借着水流长时间不断的冲刷的结果。那我们呢，就像石头。彼得书信告诉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但我们这些石头呢，都是有棱有角，不是我们吃人，就是人家吃我们。但是大卫，他不断地活在神的面前，与神有亲密的交通。那圣灵呢，就好像水流一样，在他里面不断地做工，引导他，也管制他，把他里面的肉体慢慢地磨掉，成了神手中光滑的石子。所以打哥利亚呢，一打就中，而且这个一打呢，就打到他的额头，大卫就把他杀死，而且把他头给割下来。把头割下来代表什么呢？就是让他彻底的消灭这个仇敌。就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都能够讲，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他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都能够这么讲，但你的经历在哪里？你的经历就是每一天神兴起一个环境来了，我们有没有在环境到来的时候，我们放松我们的肉体呢？还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与他有更深的交通，来依靠他，靠着主，借着他的圣灵的引导跟管制，让我们的肉体能够降服下来，就好像水流不断地冲刷这个石头，借着肉体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慢慢那个棱角慢慢能够被磨光，到时候你看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被建造，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本来棱角都是有棱角的，你没办法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的，一叠上来就掉下来了。就好像主说的那个圣殿要被拆毁，一块石头不能落在一块石头上，但是被建造以后呢，你看每一个人都被磨得棱角都磨掉了以后呢，石头就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一块石头跟一块石头旁边也能够连接，这就成了什么呢？成了灵宫，圣灵的房。所以大卫呢，就是有这样的经历，他不断地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接受主在他日常生活中的对付，答应主的呼召，与主有更深的联合，让圣灵在他里面有地位，来管制他，来训练他。所以现在呢，他有光滑的石头，所以打哥利亚一打就中。所以平常要学习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每一次肉体发动的时候，我们失败了，就赶快回到主的面前，求主再来带领我们。我们依靠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越操练我们就越能经历。所以有的人经过了10年20年，他从前怎么样 之后还是怎么样？好像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讲的摩押，他平常就享受安逸惯了，他的元气尚存，伤未变，二十年前怎么样？二十年后还是那个样子，我们不能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平常就要接受圣灵的调教，学习顺服主，否则呢，难处来的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呼喊主名也没有用，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这客观的真理，这个不会摇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在每一天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呢，我们要产生属灵主观的经历，带我们进入那个时机。所以感谢主，大卫带了五个石头，只用了一个石头就得胜了。大卫的得胜跟我们的得胜常常不一样，我们的得胜常常是险胜，刚刚越过，再差一点我们就失败了。等大胜呢，不但大卫不但得胜，得胜有余，他还有四个石头，你再来四个哥利亚也没有关系，他仍然可以得胜。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更重要的，大卫一个人得胜，就带下的结果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得胜。哥利亚一失败，整个非利士人逃跑，大卫一个人得胜，整个以色列人士气大振，就追杀非利士人。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主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在平常就学习操练，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胜过肉体，活在属灵的光景中。今天我们看别人都是肉体，然后我们只会抱怨。你看大卫看见这么多的人在大卫带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他没有怪别人，他愿意去征战。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去怪别人都是肉体，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把自己交给神，来训练我们，来接受操练。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个人蒙了怜悯，我们能够活在圣灵的底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不但我们个人被建立，神的百姓也要一同被建立。所以我们不能怪别人，我们要怪的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学好功课。因为因着我们的失败，别人也就没有办法被建立。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被建立起来，那别人也能。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功课上学会，让我们能够每一天出去征战的时候呢，我们不会逃跑。好，当大卫得胜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扫罗也在问，亚尼也在问，那扫罗的人是谁啊？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够有这样得胜的经历？他怎么能够战胜这个哥利亚？怎么可以把整个局势给扭转回来？当我们在读大卫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里面也在问，这个扫罗人是谁的儿子？我们想要知道他怎么得胜的，他的根源在哪里？所以大卫怎么说呢？他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根源呢，跟神发生关系。伯利恒我们讲过，那是指粮食之家。耶西是说到了富足。你在哪里找到粮食之家？在哪里找到富足呢？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九节第十节那里说到，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神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在伯利恒耶西的儿子呢，是指的基督说的，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那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今天都像大卫，都生在伯利恒，都是耶西的儿子，我们都生在神的家，都经历了得胜的基督。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让他率领我们天天的得胜，好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属灵的经历。当我们在真的在经历上得胜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见证说，我是从伯利恒人耶西那里来的。愿神恩待怜悯我们。好，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感谢你，实在是谢谢你的恩待我们。你的话一解开，就是与人通达，发出亮光。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常常的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主，你再来率领我们，在天天日常生活中率领我们得胜。需要借着圣灵天天来赐死我们身体的恶性。主，圣愿这不是一个口号，圣愿这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一个属灵的实际。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交托在你的手中，率领我们在你的得胜里面，让我们经历得胜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真是能够落在好土里面，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